弟兄姐妹请坐，谢谢大家。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定罪、论断和判断，还有认罪、赦罪和原谅。这一周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因为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分享这一章全部的内容，所以我们要集中讨论的是第一到十一节。我们先一起来读，一起来。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自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一段故事我们应该都很熟悉，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想要挽回这个女人，他们是要给耶稣下圈套，要得着控告他的把柄。因为如果耶稣回答说应该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他就违反了罗马的法律，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犹太人是不能私自执行死刑。但如果主耶稣说不应该打死，他就干犯了摩西的律法，因为按照摩西律法，这样的行为是必须用石头打死。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们口口声声称耶稣为夫子，却想尽办法来陷害他。但是假如我们去掉其中的恶意，我们也许可以说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处境。因为在人来说，有的人会坚持说罪要被清算，犯罪者要被处罚，就像持矛的人他要了断，他要刑罚。有的人会说要有仁爱，要有宽容，就像执盾的人他要辩护，他要饶恕。对人来说，这两样是何等的难以调和。我们要么用公义来攻击恩典，要么用恩典来攻击公义。但是我们的神是矛盾的吗？他是有时公义有时慈爱吗？他是那样的摇摆不定吗？他是常常的在公义和慈爱之间挣扎吗？不，不是。我们的神既不摇摆也不挣扎，他有完全的确定与和谐，他既能施行完全的公义，又赐下完全的慈爱。诗篇145篇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诗篇89篇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几乎总是把公义和慈爱放在一起。他不会不好意思地说，这好像有点 自相矛盾吧。为了让这看起来不那么刺眼，如果我把公义放在第六页，我就该把慈爱放在第160。或者我在旧约里当讲公义，在新约里当讲慈爱。民数记14:18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在这一句话里，前面一半说神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后半句马上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人的罪。听起来前后一点转折过渡都没有，他就这么直截了当的宣告说，我是慈爱的神，我是公义的神。因为这前后半句在神那里不是互相敌对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补充互相成全。在我们人来说，一方面我们觉得这很难，但另一方面很奇怪的，我们却有可能把它看得很容易。比如有几个孩子在你家玩，一个孩子跑得太快，一下子把你家的一个非常贵重的花瓶撞到地上摔碎了。你看到地上的碎片虽然很心疼，你却摸一摸小孩的头说不要紧没关系，然后你清理好地面，把碎片都倒在垃圾桶。那孩子轻声地说了一句对不起，然后就跑开了，他根本不知道这花瓶的价值。这就是仁义吗？在那孩子听来，那六个字不要紧没关系实在是太仁义，他甚至会想那主人理所当然的应该这么说。但那陶瓷的碎片不会因为一句对不起或者没关系就恢复成为原来的样子，那必须面对的事实就是那花瓶再也。要知道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个人打碎了多少贵重的花瓶，还有多少美好的赐予被我们所糟蹋呢？他赐给人强健，我们就互相以勇武强暴来攻击对方。他赐给人聪明智慧，我们就设阴谋行诡计来偷盗来窃取。他赐给我们父母夫妻孩子，我们却常常用来互相生气互相指责互相伤害。所以其实罪不仅是一个人伤害另一个人，罪更是伤害我们的神。每一件罪都是我们人不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的结果。我们轻看神，对他的命令不屑一顾，我们甚至不承认神的存在，认为他是子虚乌有，还不如我们看不见的空气。或者我们口里承认有神，但我们每天的生活还是我行我素，不听他的带领和提醒，活得与一个不信神的人没有两样。这是人对神的极大的侮辱。这位创造万有维护万有的神，他给我们每天每个人赐下阳光空气饮食，他却每天都忍受着人极大的蔑视顶撞和冒犯。我们能不能像打碎花瓶的小孩一样，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每天都要求神对我们轻声地说一句不要紧没关系？有些人说神只应该有无限的爱，不应该有审判，不应该有地狱。他们当然会要求神总是对人说没关系，他们也会说每个人都应该去天堂。但是如果这些伤害是作用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可能就会受不了这样一位不公不义糊里糊涂昏庸无能的神。不管人的愿望如何，这是一位完全公义智慧全知全能的神。 在他面前，每一件罪都要被审判、被清算。而且正因为我们伤害的是无比圣洁的神，所以那罪的刑罚也是无比的严重，那就是地狱火湖的永远的刑罚。好在是我们人的妄性，这位主宰万有的神不是一位凶神恶煞，他不是一位残暴凶恶的神，他不是以害人折磨人为乐的神，相反，他是一位充满了慈爱和怜悯的神，他要给人一条出路，一条脱离永远刑罚的出路。但是这条出路却不是他简单的说一句没关系就可以修出来，修这条路需要他自己付出惨重的代价，这需要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并且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承担父神最严厉的刑罚。我们的每一件罪都在他被钉的身上被清算，我们所有的罪的污秽都被从他钉痕流出的宝血所遮盖。正是因为无罪的主耶稣为罪人付上了沉重的代价，他神才能对所有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施行赦免，而不损害他公义的原则。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中，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是该如何看待和处置这个妇人呢？首先，他是不是有罪？主耶稣在这事件的最后对这妇人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很明确，他指明这位妇人是犯了罪，他犯的是奸淫的罪，就是在自己的配偶之外再去和别的人有性的关系和行为。这世界确实有一个判定是与非、对与错的绝对标准，那标准不是哪一位皇帝、总统或者主席所定的，也不是议会或者人大、立法来定的，而是神所定的。这就是圣经里常说的真理，就是神的道理、神的原则，就是神的旨意、神的要求，这就是判断是非的绝对标准。所以并不是一切都是相对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真理。我们不是说绝对真理的存在就把一切的个性都抹杀，在个别性不与真理冲突的情况下是可以正常的存在，比如有人爱吃肉，有人爱吃素，有人爱吃甜，有人爱吃辣，有人爱走路，有人爱跑步，只要不过分，只要不干扰别人的生活，都是可以接受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在个别性不超越常规性，相对性也不能消解真理的绝对性。假如我们个体的所思所行与神的标准、神的要求相反、相敌对，那就是犯罪。比如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在第二章又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性别上，人有男有女，男追求女，女爱慕男，这是神的设定，也应该是人的常态、人的常识。因此男女婚姻是神的要求，也是神所祝福。而假如有人在身体上是男的，却想要追求另外一个男，有的人在身体上是女的，却要爱慕另外一个女的，那就是违抗神所设定的标准和要求。假如某个人要坚持这么做，那他自己要承担跟神作对的后果。但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行，就必须鼓励大家都按常规来做，不能鼓励和众人与常识相悖的做法，甚至把个人的做法凌驾于众人之上，说本没有所谓男女，甚至在出生的时候不让标明这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要让他长大以后自己决定自己是男的还是女的。就说婚姻不需要是男女的结合，而是任何两个人高兴在一起就可以。一个社会如果缺失了常识，打翻了常理，那就必然陷入混乱。可怜那些还没有形成自己世界观的孩子，他们很可能无所适从，本来有正常的生理却被教导说性别个别性就是常态性，甚至个别性高于常态性，而开始怀疑自己是男还是女。我是做病理，就是对穿刺活检或者手术切除的标本进行检查，做出诊断，比如是炎症还是肿瘤。从大约6年前起，我陆续收到一些让我开始是感到震惊，然后是感到伤心的标本。它的术前诊断是 gender phobia， 也就是性别恐惧。手术包括乳腺、子宫还有卵巢的全部切除。在显微镜下，那些乳腺、子宫、卵巢都是完全正常，没有任何的病变。在卵巢，你可以看见一个又一个的正常的卵母细胞，正等着按月发育成为成熟的卵细胞。在子宫，你可以看见正常的子宫内膜，正等着将来的某一天孕育一个新的生命。而乳腺的腺泡正等着将来的某一天分泌乳汁来哺育一个新生的婴孩。但这一切都因为这位病人不接受他的性别而深深地被切下来。我可以想象这位病人在决定手术之前心灵上一定经历了很久的煎熬，他在抗拒神在每个人性别上的旨意。他没有认识到只有认罪与降服才能让神来帮助他度过这个煎熬，来安静地接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和安排。而且手术并不能解决他的罪，也不能消除他的煎熬，因为在手术之后他要继续承受手术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的巨大创伤，比如激素的失调、身体和生活的巨大改变，而且损害已经造成，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真的是极其可惜又极其可惜。神在造人的时候，他把是非标准放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那就是良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是非之心。在内心深处，在良心里，我们常常是知道自己是做对了还是错了，只是我们经常把良心的声音压制住，不理睬他的提醒，却硬着心厚着脸皮往下做。英文说 I knew it's wrong but I did it anyway。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的罪却各有不同，那么有谁来定罪呢？另外我们常常听说不要论断。什么是论断？为什么不要论断？如果不能论断，我们可不可以判断呢？首先由谁来定罪呢？定罪在英文圣经里用的是 condemn， 我们比较熟悉的意思是谴责、责备，但是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律法上的意义，就是 convict， 也就是神在审判人之后定为有罪并判予刑罚。我们人能做这样一位审判官吗？我们知道事情的一切缘由细节吗？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过去和他的将来吗？我们知道所有的隐情吗？像这里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似乎是真理的化身，按照他们自己理解的律法的规条四处找人的把柄要来定人的罪。他们凭着自己极其有限的认识就言之错错、义正辞严，要替天行道。在这样重大的责任面前却不知道恐惧战惊 难怪主厌恶他，常常严厉地责备他。大卫在诗篇131篇说：“耶和华呀，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所以，我们人应该谦卑，知道自己的有限。定罪这样严重的事，我们只有交给神，相信他知道一切，并相信他在审判的时候会有完全的公平和公正。那么什么是论断呢？在英文圣经里，论断和审判一样，都因为 judge， 但中文圣经更为准确的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出审判并定之为有罪的行为称之为论断。所以在本质上来说，论断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定罪。所以论断是人的一种僭越的行为，是人妄自超越自己作为有限的人的本位，而去站在神的位置上来对别人做出严厉的审判。所以做论断的人不仅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而且是站在属灵的制高点上，把自己当作神。圣经很明确的反对论断，在路加福音6章37节，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在罗马书2章1节，保罗也说：“你们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不可推诿。你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在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记得开始流行用微信的时候，有时我太太发了一条微信，短的两行又错了2个字，都是拼音的同音字。我一看非常生气，看见他时就指责他说：“你可真是个拼音高手，这种错误都能犯吗？你发之前不能多检查2遍吗？”我自认为自己会小心，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可是2周后，我那天着急回一条信息，打完就发出去，没想到也是拼音选字的时候手指点错，也成为了一个拼音高手。真的，我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这种打脸的事，常常不需要2周，有时是1周，有时是1天，甚至1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就会让 你我原形毕露。所以我们不得不要非常谨慎，对弟兄、对姐妹、对别人说话做事都要手下留情，不要把话说得太狠、太死、太绝，要给人一条生路。其实哪天回头一看，这也是给自己一条生路。因为人都有缺陷，所以过失和错误必定是无人能免。在那个时候，我是不是也希望别人放自己一马，给自己第二次机会呢？这样，既然我们要严戒论断，那么我们能不能做判断呢？判断是对一件事经过分析和辨明，做出是否同意、是否赞赏、是否学习的决定。判断是对事情的一种考虑，不是对人的审判。判断也应该是指向自己，就是说在考察以后，这件事对我的提醒是什么？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自己该怎么做？我该以之为榜样学着去做，还是以之为警戒，努力避免做这样的事或者说这样的话？哥林多前书14章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2个人或是3个人，其余的就当审思明辨。”希伯来书第5章说：“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洗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分辨在英文这里用的是 discern， 是经过认真的考察之后所达成的深入的认识，不是轻而易举、简单粗略一看就随意断定。所以判断和论断不同，论断是指向别人，是对他人的审判和定罪，是不好的；而判断是指向自己，是经过仔细的考察、辨明之后为自己做出的选择，是合适的。在事件的全过程里，这位妇人只说了四个字，当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回答说：“主啊，没有。”我们可以想象，当他被抓住、被带到众人面前的时候，那无地之人羞愧难当的情景。但是，当耶稣对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个时候，他是不是马上觉得自己得了理，而且有了撑腰的，就因此就立即跳起来，指着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鼻子说：“你们自己不也是罪人吗？你们还来指着我？”没有，没有那么做。他站在当中，没有找借口为自己申辩，也没有认为耶稣的话是为自己开脱罪责。甚至在众人一个一个都走了的时候，他没有趁耶稣还低头在地上，来赶快偷偷溜之大吉。他安静地站在那，等候耶稣的发怒。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是认自己的罪，他是在为自己的罪羞愧。这才是正确的认罪态度，不因为别人也犯罪而沾沾自喜，觉得咱们半斤八两，最多是五十步笑百步，差不了多少。所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绝对可以先拿石头打，这句话只能从耶稣的口里说出来，却不能从他的口里说出来。这其实说到我自己，当我和我太太吵架的时候，当他指出我有某个问题的时候，我经常是马上就反唇相讥，说你和我差不到哪去，你不是也有别的问题吗？你还来说我吗？我这样说觉得是一个错误的死不认罪的态度。一个有过错的人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认罪、反省、悔改，而不是因为别人也犯罪，自己犯罪就有理。而且我们犯罪的时候，虽然我们伤害了人，但我们伤害的更严重的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向人认错，更要向神认罪。而且犯罪了以后，认罪也是赦罪的前提。因为我们要是不承认自己的罪，主耶稣怎么能强行把这罪扛在自己的肩上来替我们承担罪责？约翰一书八节和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当我的良心知道自己犯了罪，我却硬着嘴死不认罪，就是把知道我所有心思意念和所言所行，而且极其一恨无罪的神当作又聋又瞎，又与罪人同流合污的神，这是对神多么大的侮辱和不敬。所以不认罪真的是罪上加罪，罪加一等。好在认罪居然感觉上像是一件让人羞愧的事， 那认罪的结果却比不认罪要好一千倍一万倍，因为神喜悦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虽然别人可能因为我们认罪而轻看我们，神却以我们的认罪为宝贵的事。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诗篇32篇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诗篇51篇又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们不要担心认罪，认罪的人一定能得到神的赦免。当然认罪得赦免是信主之人的特权，因为所有的赦免都依赖于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假如你都不认耶稣为救主，就是不承认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能够承担你的罪责，负清你的罪债，那么赦免从何谈起？那么我们要不要向人认错呢？我觉得我们既要向神认罪，也要跟人认错。有的错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有的错我们好好道歉就好。那么认罪的人、认错的人能不能一定得到原谅呢？那不一定，因为人不如神，人比神差的不是一般的远，是比天还远。人会记仇，人会怀恨，人被伤害后不容易释怀，不说记恨一辈子，至少跟你冷战一个星期算是犯你。对神比较起来，就更显出神的无比伟大。其实在任何一个罪里，神都是被得罪被伤害的最严重的那一位，他却愿意赦免我，而且我们一认罪他就马上赦免我，没有迟疑，没有冷战，我们一回头就可以重新扑进神的怀抱。我们信主的人真是有福，因为我们的神真是一位比慈父慈母还要更有恩慈的主。当然所有的认错甚至补偿都不能恢复事物在犯罪前的状态，错已造成，时间不能倒流，所有的道歉都不能抹去在身体或者心理上已经造成的损害。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假如人家不原谅我们也应该理解。那认错是给双方一个修复关系的机会，也是给自己的良心一个平复的机会。反过来，假如我们是被得罪被伤害的一方，对方跟你认错了，我们是否应该原谅对方呢？主耶稣在主导文里教导我们这么祷告：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觉得虽然这里用了两个赦免，但他们是不一样的。前面一个赦免是免除罪的永久刑罚，所以是神才可以做的，而第二个赦免是原谅，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被亏欠的一方原谅亏欠的一方。作为人，虽然我们没有能力去赦免别人的罪，却应该效法主，即使心里不好受，我们还是应该尽力原谅得罪我们的人。而且赦罪完全是为了被赦免者的好处，而原谅可以说更多的是为了施行原谅者的好处。因为我们因被伤害而起的怨恨，对伤害者一点作用都没有， 你可以使劲的恨他，他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可以说，怨恨是你拉着一把刀柄向外的刀，那刀尖却是向着自己的心，自己伤心难过的不得了，觉都睡不好，饭也吃不下，对方却睡得好好的。按流行的话说，是身体被绊，吃嘛不下。所以，原谅是把自己从苦毒里解脱出来，错已经造成，不管对方是无心之错还是有心之错，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往前走。怨恨这一个沉重的包袱会把我们自己压垮，因为在怨恨里，你是把对方死死地扛在自己的背上，你要做的是把对方从自己的背上扔下去，把对方从你头脑里反复回放的伤害场景中释放出来。虽然你是释放了他，但你更是释放了你自己。记住，原谅不是赦罪，所以你原谅了对方，你并没有让他免除他自己对他自己的罪的责任。如果对方不来到神的面前认罪，那罪还在他身上，他在永世的审判面前还要为他的罪承担责任。所以你不要觉得原谅是不公平的事，原谅不关乎公平，原谅关乎的是从怨恨的苦毒里释放你自己，而公平自有神来掌管和完成。那就在这个事件的最后，耶稣对这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主耶稣不定他的罪，但他又不认同他的罪，更是不容许他继续肆意犯罪。肆意犯罪是什么意思？肆意犯罪就是随便随意仿佛轻易就去，觉得反正有神的赦免，就不把犯罪当件大事，说不要大惊小怪了，你我犯罪不是家常便饭吗？这是没有认识到我们的每一次犯罪都让圣灵忧伤，我们的每一件罪都需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巨大的伤痛。如果我们轻易的仿佛明知故犯，我们就是轻看主耶稣的受苦，轻看他那遮盖我们罪孽的宝血。对于这，希伯来书有严重的警告。第十章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居恐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能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能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残，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圣的刑罚该怎样加重？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认罪后而赦免的特权，也有顺从圣灵努力少犯罪的责任，因为权力永远是和责任相匹配的。我们要把犯罪当件大事，不要把犯罪当作家常便饭，轻易的明知故犯。完全不犯罪是不可能，但如果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提醒和带领，靠着圣灵的帮助，少犯罪是可能做到。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神有是非对错的绝对标准，与这标准相违就是犯罪。定罪和赦罪是神的工作，是神的公义和恩典的彰显。论断是人僭越神的地位，而指向自己的判断是可以做的。赦罪是主耶稣付上极其沉重的代价 成就的，是极为宝贵的。认罪必得到神的赦免，我们却不应该肆意犯罪。认错是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谅却是更多的释放自己。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神，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按照你公义和慈爱的本性，你为我们这些本来要承受永远刑罚的罪人们设定救恩，让你无罪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最残酷的刑罚，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主啊，请求你继续恩待我们，请你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肆意犯罪，而是更多依靠你，更多的顺服。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